5月25号，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了召开有10万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有些人将这个举动视为是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抗疫清零政策的严重影响，以及是经济表示不满。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认为，这个可能是过度解读。
上个月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的那个十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当然不意味着国务院在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个月李克强组织的国务院的那一次十万人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当然不是意味着国务院在同党中央分庭抗礼，这个是无意思的。有人将李克强去外地视察的时候不戴口罩亦都解读为是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挑战。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中汉2022年5月29号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党内是否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有反弹。他在文章当中表示，鉴于习近平近年来进行的高度权力整合，完全反对他继续统治的可能性是很少。然而其他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李克强，表现出另类的领导风格，他的野心不是那么雄心勃勃，但是更加一致地寻求在中国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是以历史为鉴，习近平可能会将这种的另类风格视为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并且争取消除他。史中汉认为，中国没有任何的领导人，当然亦都包括李克强，敢在今年秋季至关重要的党的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以及他的庞大的监控权这个的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和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李克强这样的高层人物很清楚这些的规矩，不敢破坏。独裁专制之下，独裁者倒下，独裁政权就瓦解，这个是多数的情况。在独裁的政权当中，大家很难看到有一个权力地位影响刚好居于独裁者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即是所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光环永远是围绕着独裁者的一个人身上，同他相比，第二号人物身上的光最多只能够保持星星点点。独裁者的生死关系到整个国家以及全体国民的命运，而二号人物的生死最多是为其他的人提供了一个进阶的机会。而与此同时，二号人物的风险往往是很高，因为他是处于接班上位的地位，一旦被一号人物认为他影响过大、权力过大、急于接班，就可能形成功高震主的威胁，就会引起独裁者的疑心以及压制，甚至受到独裁者的整肃，这个被一些人称作是二号人物现象。在中国，当年被称为是刘主席的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称为是副统帅以及是亲密战友以及是接班人的中共副主席林彪，以及身后被称为是人民好总理的周恩来，都有过这种的经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当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被视为是第二号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权力不单只是和早年的刘少奇、林彪以及周恩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是被称为是胡赵体系的赵紫阳、江李以及是江朱体系当中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是胡温体系当中的温家宝，亦都无法相比。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来是就未有形成过集理体系，在权力结构当中，习近平利用十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身份，控制了本来应该是由总理李克强负责的主要事务，包括财经事务。李克强被边缘化的情况是十分之明显，甚至李克强是到各地视察的消息以及是发表的讲话，亦都经常是被官方宣传机构和谐。在中共的体制当中，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都是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筛选以及管理，而高级官员的日常生活亦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直接监视之下。 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在2022年1月25号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面发表文章，随着敌对派系获得的动力，习近平寻求获得军方的支持。他在文章当中说，习近平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卓负责为大多数的政治局成员以及党的老干部分配司机、秘书以及警卫人员。丁薛卓还对文职以及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监视系统，包括窃听电话以及是密切监视他们不在办公室的时候的活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的确有一些人不满意习近平终止集体领导，自己成为最高领袖以及邪教的偶像。
However, they cannot organize.
金德芳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但是他们是无法组织起来，他们不能够组织起来的原因就是，或者他是觉得很难组织起来的原因是随着先进的技术的出现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组织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是不可能，所以习近平借助着人工智能、网络等手段使到他成为不可能，他令人都成为个体的孤立化，这个是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金德芳教授以原中国中央网信办主任鲁伟为例，说明今日的中国对官员的监控无所不在。
Who was head of China's internet？
金德芳表示，鲁伟是中国互联网的负责人，中国最高的审查人员，前网信办主任，被定罪判处14年徒刑。如果他们是捉了他，首席审查员以及是互联网负责人，他们肯定能够捉住其他可能反对习近平的第三任期的人。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不单只是控制着军队，而且还想方设法地防止不满的声音发出来，
精心策划怎么样控制着让各种反对声音发不出来，让他们没法集结成型。他知道不管他是很多啊，但是呢，如果你们不能集结成型，那么你们永远是一
起来，让他们无法集结成型。他是知道不满他的人是很多，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够直接承认，这样你们永远处于潜伏的状态，那你们就等于零。反过来，如果有个什么的机会，有个什么的事情令到他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来，这个就是麻烦。胡平的这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发布的一项指示是印证，这个指示就是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警告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守有关的纪律规矩，不得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近来由于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清零政策导致很多的民怨，尤其是在上海亦是北京，有传闻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受到巨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离退休元老的挑战，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理朱镕基的批评。观察人士说，依照中共的惯例，缺什么就是要嗌什么，现时要求离退休领导不要对党中央领导妄议，这个显然就是已经是妄议了很多。中共事务专家胡平就是这样说，
你看现在居然要发文件啊，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那就说明退休老干部就是有在妄议的。
要发文件对那些退休老干部都不准妄议，这个就是说明了退休老干部就是在这里妄议，这个就是说明了党内上层不满的真是大有人在。胡平认为，问题是在于中国的现行体制给予独裁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如果反习势力缺少政治勇气，缺少政治智慧，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成效，所以紧接下来就是要看反习势力有没有这种的政治勇气、政治担当以及政治智慧，采取有效的行动。胡平表示，十八人大会虽然并不代表明李克强以及是习近平分提抗例，但是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高层集结了相当一批人是支持李克强。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来，他是一种 这个力量的一种造成的一个我们能外头能看得到的。
胡平表示，隐隐约约可以睇出嚟嘅就系一种力量，造成咗一个我哋外界所能睇到嘅一个分野。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嚟，最高领导人嘅更迭，全部都系响军方支持下嘅更迭。包括毛泽东去世以后，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虽然党内高层对佢嘅不满系颇多，但系实际上佢嘅下台亦都系响冇军方支持嘅情况之下下台。甚至系曾经系中共总书记嘅胡耀邦及赵紫阳，虽然名义上都系最高领导人，但系响掌控军权嘅邓小平对佢哋失去信任之后，佢哋只能够下台。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表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最高领导人就通过三个关键部门，警卫局、保健局以及系机要通讯局，直接控制最高领导层。
警卫局管的是中共所谓国字级的领导人，就是这个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
警卫。
警卫
局管的是
也就是说他们的警卫秘书
是由警
卫局派出
去，就是副国级以上的这些最高领导人的直接
警
卫，也就
是
说他们的警卫秘书是由这个警卫局派出去的。警卫班子就是那一个武装警卫，也是由警卫局派。这样这些的警卫听命于哪一个呢？并不是听命于他们保护的对象，而是听命于警卫局。也就是说，这些警卫既是保护这些最高领导人，就是高层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都是负责监控他们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这样既是要通讯局，实际上就是监控高层的电话系统。这样保健局最重要的功能是管是食药的，管医生的，要让你食乜嘢，你就得以食乜嘢；食边一隻药，你就要好还是要坏。呢啲事唔系你本人讲咗就算，亦都唔系医生讲咗就算，而系保健局讲咗就算。保健局听边一个呢？亦都系嗰一个最高领导人噶。所以管食药嘅、管呢个警卫嘅、再管住系通讯嘅，呢啲最高领导人之间其实系冇任何嘅隐私，亦都冇任何嘅私下活动嘅可能性。程晓龙博士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反习势力几乎不可能。
我觉得没有，会议上不敢说，饭局上不敢说，私下不能见面，你让他们怎么串联？所以很多人想象的是这个民主制度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块儿，咱们商量商量，今天明儿早上怎么办？
程晓龙表示，我觉得
这都是
会议上不敢讲，饭局上不敢讲，私下不能够见面。你令到他们怎样串联呢？所以很多人想象是这个民主制度之下的反对派开会，反对人士坐在一起，他们的商量是今天明早是怎样是将习近平是干掉，这些东西这个怎样能够讲呢？有些就好像小孩过家家，实际上任何反对势力都是处在被监控当中，这样这种情况之下反对势力是活动不起来。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是很困难，但是仍然存在着可能性。
现在问题呢，并不是缺少把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不是缺少那些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那种人肯定很多啊。但缺的是这些。
胡平表示，现时的问题就是并不是缺少将习近平拉下马的理由，也都不是缺少哪一个的心里头反对习近平的人，这种人肯定是很多，他缺的就是这些反对习近平的，他们是分散的，是潜在的，他们需要有一种机会，有一种形式，有一个方式，使到他们能够集结成形，变成一种现实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如果他运作得当，他是有可能找到一些问题，形成这么多一个集结点。但是总的来讲，反对的势力是要集结成形是很困难，但是并不是无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